开车来，雾很大，我们在 Gresham 那里，旁边的路都看不见。不过后来开车越走越明朗，过桥的时候就更好了。大家看今天的程序单，可能你会觉得，哎，是不是弄错了？上次我们讲这个别加莫教会，今天还是讲启示录的经文的，是没有弄错，因为上次我们时间不够，所以这次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因为已经好几个礼拜，所以可能我们需要温习一下，请大家打开启示录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我们找到同声的念出来，请大家一同站立。启示录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请念。你要写信给别加莫教会的使者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好，我们就念到这里，请坐。最近这几天，大家都看电视，看见很多人从中美洲经过墨西哥要进来，美国政府在这个边境的地方是有人去控制人的进进出出，但是能进来的都给他一个暂时收留的地方，拘留所。我们刚才念的经文里面提到别加莫教会，特别我们看刚才念的经文里面提到，我知道你的居所，十三节，这里居所就是长期定居的地方，不像那些流浪汉我们 Portland 很多流浪汉到处盖帐幕来睡觉，那些是居无定所的人。这里所讲的，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常常住在那里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读经文，是也唱的诗歌，里面也提到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住在你们里面。那里所用的十五章第四节，常住在你们的那个字，跟这个字是同样一个字，就是说别加莫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常居的地方，住在哪里的地方，是什么地方？这里特别提到是有撒旦座位之处。 别加摩是亚细亚省的首府，是政府的政治力量的中心。当这个省政府开庭办案的时候，那个在当地的官在哪里听讼啊等等，是一个政治很重要的地方。那为什么叫做撒旦座位之处呢？因为别加摩这个城本来是一个独立的一个自主的地方，但是后来在主前33年的时候，那个地方的主管的人就投降给罗马帝国，结果别加摩就成为罗马帝国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城市。而且呢，在历史上罗马的王帝其中一个叫做 Domitian， 这个王帝设立一个这样的法律，就是全个罗马帝国的人都要拜罗马的王帝，把他当作神来膜拜，而且膜拜罗马王帝神的庙第一个就是盖在别加摩的地方。当时有很多愿意追随罗马政府投靠他们，能因着这个缘故拿到政权影响力的有好处的很多犹太人就跟政府合在一起来迫害基督徒。所以这里有提到我忠心的见证人13节，安提波在你们中间被杀，在哪里杀？是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意思就是说，当时的基督徒面临的处境很困难，因为反对基督教的犹太人跟非常听从罗马帝国权力的罗马人要拜罗马的王帝做神，最大的罗马拜王帝的神庙就在别加摩的地方，而且用大的石头雕出来，在1000尺的这么高的地方里面盖了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庙，这个庙就好像别加摩城的一个守城的神一样。在那个情况里面，很多基督徒受压力，一定要拜罗马的王帝，不拜的话命都可以凋惜的。因为这个缘故，当时其中一个大家都非常敬服的一个基督徒的很好的见证人安提波，就是在那个情况里面被杀。罗马的王帝要杀一儆百的，用这个方法恐吓基督徒，让他们要完全放弃自己的信仰，来膜拜罗马的王帝。而且当时山上有很多庙，其中最高的最大的一个神是 Zeus 呢，是万神之神，众神之神。所以当这个别加摩的城有着膜拜这个希腊神的那一种宗教的情况以下，基督徒面临生命的危险，财产的危险。 最近有一个加州的中文的神学院博士班博士论文答辩，在答辩里面就提到他所在的城市遇到很大的压力，在某一个学校里面，政府要，我现在讲不是在美国，是讲别的地方，要把你的信仰告白书签名，要小孩否认自己是基督徒，老师也是应要这样。在答辩的时候讲到他现在侍奉里面遇到的压力是跟他的论文内容有关，有老师为了保持他们教师的职位就放弃他们的信仰，但是他讲没有想到很多年纪很小的小学生在这样压力底下他们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在那答辩的时候讲到他的论文讲到这方面的时候，我们都很惊讶，因为负责答辩的是有在美国的有在亚洲几个导师来给他答辩。我们在这里现在还有信仰的自由，但是在某些地方是因着信仰会受很多的压力。上个礼拜大家在看电视，有一个牧师被回教一个国家关起来两年，后来从土耳其回来到白宫见总统的时候，他也要求为总统祷告，后来他就马上跪在地上，然后按手在总统的脖子，然后为他祷告。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相对来说还有宗教的自由，不像别家摩教会他们遇到的宗教的政治的各样的压力。不过美国上次我有很多方面举例子给大家晓得美国整个国家的风气伦理道德等等都变。我给一个很简单的数目给大家了解一下，2007年的调查在美国认自己算是基督徒里面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摩门教全算到里面去，是全美国有78%，那个是2007年。今年的统计基督徒把所有笼统的放在一起算是基督徒的现在是有71%，11年里面就降了8%。然后非基督徒那个人数从21%就升到30%。所以你看教会是这样下去，然后不信的自己上来，20多年前我有个日本朋友，他是在加拿大一个很大很传统的宗派里面，他的职位叫做教会增长 Director of Church Growth， 但是呢他告诉我平均每年他的教会宗派关门大概10个教会，他的职位叫做 Director of Church Growth， 但是他的工作是每年负责教会关门。 那他就要处理这个门要关，那这个产业怎么样处理？很多这个佛教啊，什么什么回教的要买这个地方，宗派呢就要想办法不卖给他们，然后很多是卖给从外面来的移民的基督徒来开教会，中国人、韩国人、菲律宾人，那个是最理想的。卖不了呢，就卖给人家去做餐馆啊，等等，做办公室。整个世界这个伦理道德各方面都是在走下坡。我上个礼拜好像只是讲美国的情况，把我1971年来美国到现在所看到的给大家来一个比较。其实啊，这种的事实化的洪流是从欧洲透过加拿大，然后从加拿大往南下传到美国。美国最南部叫做 Bible Belt 圣经的地带，那里的教会 还可以，基督徒近前的生活相对来说还比较好一点。那是越北的，受了欧洲从加拿大传过来的影响就越大。这个礼拜大家都听了，加拿大不是一个两个省，是整个国家大麻是合法化了。意思就是说，我们所处的环境跟别家摩教会他们所处的有很多地方是非常类似的。所以我们今天再来看这段经文，从这个给别家摩教会的信里面去回想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需要有什么好的见证，从别家摩教会里面的好的坏的地方有所体验。这里提到别家摩的基督徒他们常住的地方是撒旦住位的地方，也是忠心见证人被杀撒旦所住的地方。在这个情况里面，别家摩教会有很好的见证，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个是好事。但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在美好的见证当中是需要好好的在属灵生命里面去追求个别的堂会的家庭的，我们要每天在神的话语里面领受神生命之道的供应，我们需要活在圣灵引导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彼此的提醒，免得我们受世界潮流的影响，在各样的引诱压迫试探底下我们很容易会失败。但是别家摩教会的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还坚守神的名，没有弃绝神的道。但是大家看第14、15节，然而每次我们看然而就整个事情转过来，前面是称赞他们信仰他们，一个然而整个情况就改变了。有几件事要改变，这几件事什么事？ 第一，这里说，因为在你哪里，你是讲别加摩教会，在这个教会哪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是谁？下面就解释一下，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是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巴兰是以色列的先知，是代表耶和华神向神的百姓讲话的一个这样的先知。但是当时迦南人，其中有摩押人、亚甸、米甸人等等，很多不同当地的人是拜偶像的，是不敬畏耶和华的，是犯淫乱的，是做神不喜欢的事情的。本来神呼召的神的选民离开埃及进到迦南，然后呢，神说这个迦南地我赐给你们，但是他们要靠着主在迦南的地方定居下来，是需要跟本地的人好好的来打仗。其中一种当时以色列的敌人就是摩押人，摩押的王帝叫做巴勒，他听说巴兰是代表耶和华神要向百姓讲话的，所以他巴勒这个王帝，摩押的王帝就邀请巴兰这个先知来，要这个先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一次两次三次，神拦阻不让他讲咒诅以色列人的话，包括有一次走路的时候，他觉得驴子不愿意走，结果巴勒打他，那个驴子没有办法，就贴着这个墙来走，结果弄到这个先知的腿受伤，先知就很气骂他打他，最后驴就说话，你怎么要这样对我，我从来都是听你的话，但是你要明白现在是特别的情况。然后这个先知突然间眼睛看了，看见有天使拿着剑要杀他，难怪这个驴子不听话。神用驴子来向这个先知巴兰讲话，这个真是坏得不得了。先知应当代表神讲话，他去咒诅神的百姓，连驴子都要制止，说你为什么这样来苦待我。你看这个，就看见驴子是逃命，所以才要这样避开。这个巴兰先知没有咒诅百姓成功，但是他把一个 tips 啊，怎么讲？一个简单的好方法提示给摩押的王帝巴勒，就是说，你把你们摩押里面漂亮的女孩子，让他们跟以色列人结婚，他们跟这些摩押的女子结婚以后，就慢慢受他们的影响，拜他们的神，吃他们拜偶像的东西。结果诡计很成功，结果以色列人就娶了摩押的漂亮的女孩子作为自己的太太，然后慢慢就跟随他们去拜偶像，也吃那些拜偶像的东西。这个事情神非常不喜悦，派瘟疫来惩罚以色列人。一次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有24,000人死掉，是圣洁的耶和华惩罚这些违背神的吩咐。神 告诉他们，你要从这些外邦人当中分别出来，你们是我的选民，你们不能可以不能拜别的神。十诫第一个就是除了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拜别的神，不可以有别的偶像。他们就是因着这个巴兰先知给巴勒摩亚王帝的建议诡计成功了，结果圣洁的神、公义的神刑法这是违背他命令不守十诫的以色列人。别加摩教会被宰悖的几件事是服从了巴兰的教训，然后结果拜偶像犯淫乱，不专一的敬拜神去拜别的偶像，就好像一个结了婚的人忘记自己的配偶去别的地方找自己的满足，这个是淫乱。宗教上不敬拜以独一的耶和华神去拜别的偶像，旧约里面叫这种淫乱。因为耶和华神是祭邪的神，我们不能嘴巴说我们是神的选民去拜耶和华神，行动上去做违背神吩咐的话。这样的情况我们在教会里面，在默西的教会里面很多，嘴巴讲的是一个，做出来的是另外一个。这个就是耶和华神向以色列人显出他的公义，让他们当中瘟疫一次就24,000人死掉。但是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就是跟从巴兰教训的。给你一个例子，每个人都要减肥，要漂亮，要什么什么，要健康啊，要这样那样，所以呢，美国人很喜欢的，因为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嘛，要发财，要健康。结果呢，现在在教会里面有一种新的巴兰的教训，是什么意思？就是传福音的时候说啊，你们来信耶稣，神会祝福你，你信耶稣就不会生病，你的事业会成功。这个叫做成功财富的福音，你听过吗？你看打开电视，很多这样的人在电视台里面讲到。结果呢，美国有个教会有一个牧师，他从来没有念过神学，常常人家访问他，他就说我从来没有念过神学。他本来爸爸的教会只有几百人，后来爸爸生病去世了，生病快死以前请这个儿子来替他讲道。这个儿子很喜欢到外面去赚钱成功，从来不要在教会里面服侍主，但是爸爸那次生病要他讲道，他就勉强替爸爸讲道。讲完道人家听得都很精彩啊。然后呢，爸爸去世了，这个教会是家庭的教会，不是大陆那种家庭教会，这个教会是没有长老执事的，是一个家里去做决定的，礼拜堂的东西所有是这个家的产业，大家明白。所以呢，爸爸去世了，开一个家庭会议，那怎么办呢？爸爸去世了，
结果大家投票啊，你上次讲到爸爸说讲得很好啊，你去做这个事情啊，他就去做了。
教会里面讲什么道？成功、财富、健康的福音。
哇，这很好听啊，很喜欢啊。很快这个教会变成美国差不多最大的教会了，把一个室内的体育馆买过来，改的变成教会。成功吗？成功是讲什么？现代的巴兰教训。这里还说，你们呢，这样的是祭偶像的东西，行奸淫的事情，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哪里。十六节，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很特别的，在十二节里面提到，写这个信给别加摩教会的写信的人，他是谁？十二节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印利剑的说，写信的特别提到是拿着两印的剑，什么意思？这个剑是两边都很利的，这边可以，那边也可以，两印的剑。一方面，这个剑是拿来攻击敌人，另外呢是保护神的人，这个两运的剑。但是这里警告他们不好的事情，然后要他们悔改，不悔改呢，我就会快临到你们，用口中的剑来攻击。大家晓得全世界伦理道德的风气是越来越掉下去，我们自己本来出生长大的地方，那里情况不讲，我们只看欧洲。欧洲英国国教是圣公会，德国的国教是路德会，荷兰的国教是长老会，等等，就是以前是派宣教士去全世界地方传福音的地方，现在变成宣教工厂。上个礼拜我们去 Dallas 全国差遣学会开会，几百人，题目就是戏剧化，北美的教会的戏剧化是从欧洲传过来。欧洲的教会现在很荒凉，很漂亮的礼拜堂都是旅游点。欧洲很多国家本来是很虔诚的基督教的国家，现在都变成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整个学会里面几十篇的学术文章做研究调查，很多统计的数目，那些我们不多讲。反正呢，我们从欧洲透过加拿大，然后往南传过来美国的那种戏剧化的情况，伦理道德风气等等改变的地方都是很可怕。所谓基督徒，特别是像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按理应当相信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主耶稣的救赎，我们要相信主耶稣在实际上为我们代死流血救赎我们。罪使人类堕落败坏，社会沦丧等等的很可怕的原因，所以我们需要认罪悔改归向神，
不然的话我们会面对地狱的审判，不能享受天堂的喜乐，这个是基本基督教的信仰。但是现在这些都不见了，在欧洲不见了，在美国加拿大也是越来越弱了。倒过来现在流行的是什么？堕胎性泛滥，婚姻破裂，家庭分散，然后带来的就是很多人很注重享乐，现在连卖广告都不是，就讲不是讲理，是讲的你感受好就好了，你觉得你应当是要这样的享受，不然的话你对不起自己，你是白活了，好好的享受一下。连卖广告的那种方法，推销的方法都跟以前不一样，所以我们会发觉在欧洲，在美国加拿大，现在开始呢，不光是同性恋是很普遍的事情，连台湾所有教会联合要去街上去示威都没有用，同性恋合法化，连教会里面都有很多牧师传道主教。昨天我开车从办公室回家，就听到访问一个主教。为什么访问他？因为最高法院现在有新的法官通过了嘛，然后就访问他，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他说糟糕了，像我们这些同性恋的人，他是主教啊，他说像我们这些同性恋的人以后生活大概比较困难啊，人家会取笑我们啊，什么什么，来访问他就讲这样的话。是什么情况？我们所住的地方，就是第十三节所讲住的地方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撒旦所住的地方是顺道的人被杀的情况。但是我们要坚守神的名，不应该弃绝他的道。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呢？今天我给大家在程序表里面印出来的几处圣经提醒我们应当怎么样。这里提到两处的经文，一个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六到十八节，大家有的我们同声来念一下，请念。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哥林多教会是纷争皆当的教会，是非常淫乱的教会，淫乱到一个地步，把自己的继母娶过来当自己的老婆。保罗说像这样的事情连教会外的人都不会做，但是哥林多教会就很坏。哥林多教会在当时罗马帝国里面是男女关系最普遍的，所以当人家跟你说哎，你这个人啊太哥林多了，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啊男女关系太过放松了，你就带着哥林多的风气，是这个意思。哥林多教会很坏，在男女淫乱的事情连自己继母都娶过来当老婆的，保罗说连外邦人都不会这样做， 但是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事情。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提到，哥林多不是分政界党吗？有保罗党、亚波罗党，还有讲基督党。保罗说：“你们就是神的殿，神住在圣殿里面，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那个是指着那些纷争戒党、分裂教会的人。但是刚才我们念的经文里面呢，就说我们个别基督徒重生得救，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个别的基督徒就是圣灵的殿，神的灵是圣洁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能让世界的潮流、淫乱的思想、贪婪、各样不合神心意的思想进到我们里面，污秽我们整个人的生命。为什么每一个个别的基督徒都是由圣灵住在里面？我们个别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这里就提到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所以过去神怎么样在世界很多人当中特别的拣选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要分别出来，其中当时有两个记号，一个是守割礼，一个是守安息日，要在世界的众人当中分别出来归向神。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的选民。我们今天因信都成为亚伯兰的后裔，我们不是种族上的亚伯兰的后裔。亚伯兰在神的面前蒙神悦纳，就是因为他的信心，他的信心 很厉害。举个例子，神告诉亚伯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福家，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以后这样向他显现，他就回家跟太太说：“太太，我们要搬家了。”就问亚伯拉罕，太太问他：“我们要搬到哪里？”他说：“我们要搬离这个地方，但是去哪里我不知道。”太太会说：“你老糊涂了，你要搬家也不晓得搬到哪里去。”因为耶和华神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但是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里，说我要指示你的地方。所以亚伯兰是凭着信心要搬家。又另外一个例子，有一次神就告诉亚伯拉罕，叫他年纪很大的时候，连太太都以为不能生育的时候，天使说：“明年我来，你要生一个孩子。”他在那里笑，因为像我这个年纪怎么可以生孩子？但是后来生了孩子了，然后神就告诉亚伯兰，你要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带到山下献给我作为祭物。献祭是要带牛羊要杀的，有啊，神叫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带到山上，这个事情就不简单了。还有圣经说他是很专心的跟从耶和华神，所以他走路上山，走到山脚的时候叫仆人留在哪里，只有他跟儿子上山。因为假如仆人跟着去的话，爸爸要杀儿子，那是仆人说：“哎，怎么可以这样啦、啊？ 就不这个事情就办不了啊。但是他是两个人就上山了，一边走路，要不然那个时候100岁了啊，年纪很大，手还很小，所以走路当然是小孩拿着柴了。那儿子还问爸爸：“哎，你要说献祭，那献祭的祭物在哪里？”大家晓得他怎么回答？然后在山上有预备，没有说你就是祭物，一讲的话他就跑掉了。要不然信神，那个信靠顺服很厉害啊。他说有他的有预备，结果后来就去了。刚要听从要吩咐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不要做这样事情，就看到有代替的羊，结果可以献祭，他晓得哈。所以亚伯兰叫做信心之父。我们因信，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也没有为着自己的罪被杀，但是耶稣在实际上替我们流血，我们凭信相信他的把身体献上，把命倾倒，把血流出来，是代替你跟我的罪，我们只有相信接受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因信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需要凭着信心在困难的日子继续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讲回来，博士论文答辩，那个博士生是在中国的，他就说感谢主，小孩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但是老师为了保留自己的教师的职位就签了名了。他说我们现在牧会就好好的要教导弟兄姊妹来坚守神的名，不弃绝神的道。我是预备今天讲道，我在答辩里面听他这样讲话，我就想起今天我们讲的经文，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同样的是受各样的试探、引诱、压力之下，我们需要好好的读经、祷告、亲近神，靠神的话语，不弃绝神的道。你晓得神的话教导我们信仰、生活，每天跟人来往，每天的思想、言语、行动，应当能让神的话来帮助我们。耶稣说你们都洁净了，就是因为我告诉你们的话语。我很欣赏教会鼓励弟兄姊妹好好的读经。现在基督徒不光说不读圣经，连圣经都找不到，聚会的时候投射圣经留在家里，你要叫他看打开什么，我去很多地方教会讲道，我告诉他们请打开什么，第一没有带圣经来，第二打开圣经不晓得怎么翻，因为每一次都是投射了。所以像你们能好好的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很难得，我们要持守神的话语，不弃绝神的道。我想问你，你跟我要小孩好的念书，让他们找考进好的学名校，以后找到好的工作，这些都是好事，但是请问我们小孩有每天念神的话语吗？那一天我在这里听到姊妹告诉大家，我们光是爸爸妈妈，我们要鼓励小孩啊，等等，可以帮助他们买小孩的圣经。我坐在很心想，很难的，现在北美这样的教会很少了。 通常我叫他大家讲到我去不同地方领会，请大家读圣经，手机拿出来。他起初是跟着一起念的，因为旁边念他不念不好意思啊。但是念完圣经以后呢，手机不关的，我站在台上看清楚的，手机刚才是念啊，因为不念了，人家隔壁的人晓得你没有念圣经。但是念完以后，他是继续那里看。我下面讲到，后来我学乖的，不要求他们打开圣经，因为打开手机就不能关了。我们要悔改，不然的话，他的剑，他是谁？他是那一位口中，大家看第十二节，口有两运利剑的哪一位？他向别加摩教会讲这样的话，今天也对你跟我讲，神的话一方面造就我们，但是当我们不遵守神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违背神的宣告，神就会惩罚你跟我。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要好好的悔改，不然的话，那带着两运的剑的那一位要攻击我们。但是下面很好，大家看十七节，得胜的剑是打仗用的。这里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的名字，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人能认识的。玛拿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神供给他，每天早上去捡玛拿，就好像我们每天应当在神的话语里面领受神的供应一样，不能一天拿很多，整个礼拜就不需要到外面去了，不行的。有人贪心多拿了，后来过了一天玛拿都不能吃的，所以是每天的供应。隐藏的玛拿就是你不需要的时候玛拿没有，当你需要的时候玛拿就供应出来了，就是当我们需要神的话语，神会供应给我们。不过你跟我要把神的话语背在心里面，当需要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出来。好像电脑里面没有内容，你按钮没有东西出来的，资料要放到电脑哪里去，按的时候才出来。我们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上，记在我们的脑袋里面，然后在需要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出来供应给我们。包括有试探、引诱、迫害、攻击的时候，隐藏的玛拿就供给我们。还有白石，以前要进到王帝住的地方，一层一层过去，你要拿着一个批准的命令才可以的。但是当你是一个功臣，所以把一个白石给你，你拿着这个白石，你就一关一关都可以过去，这个好像一个通行证一样。我们得胜的，神会让我们在不同的情况里面通行无阻的来经历的神给我们特别的赏赐，除了拿领受你的以外，名字写到里面别人不能认识，但是神知道。我结束的时候给你讲一个实在的事情，我在加拿大十多年，除了在Richmond 列治文牧会，在多伦多Markham 职堂，其中十多年是在神学院教书。有一次有个非洲来的学生，这个学生的名字很特别，他自己在家乡里面用自己的土话
这个小孩是很难得才生下来的，所以呢，他用土族的名字的意思就是 God knows， 神知道。所以他申请护照去来美国加拿大念书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土族的话翻作英文告诉那个移民官，移民官给他学生签证的名字叫什么，他姓什么， God knows， 神知道。所以我说当时上课我看到这个名单，我说又点名了，点最后他一个，因为我不晓得这个是什么东西，所以我点完所有的名字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点。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站起来， God knows。 我说你什么， 我晓得 God knows， 但是我不知道，所以我问你的名字，他说 God knows。 哎，这真的我都不晓得怎么办，因为原来他的翻过来的英文名字就是 God knows。 这里说得胜的，我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写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他知道， God knows。 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帮助我们在别加摩的教会的信里面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所处的环境都是很多试探引诱迫害会临到我们，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不弃绝你的名，能持守你的道，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有经历的隐藏的玛拿供应。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里面比外面的更大，在属灵征战里面向魔鬼撒旦邪恶的势力征战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可以得胜有余，不光是为我们在主的面前来仰望你的带领保守，求你帮助我们教导小孩年轻人，在这里出生的受美国社会影响的，无论是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多方面受世界潮流影响的，主啊，都帮助我们做忠心的管家，用主的话教导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的榜样来教导他们。主啊，求你保守这个教会，在摩西这样的风气以下，引诱试探攻击以下，让我们好好的忠心为你打美好的胜仗。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需要悔改的求你帮助我们悔改，不然的话你的刑罚会临到我们，你会用口中的剑攻击我们。但是感谢主，感谢主，你知道我们，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思想，你知道我们暗中所想所做的，你都知道。我们就在主的面前愿意向你坦诚的，要认罪的，要悔改的，要委身的，求你悦纳，奉耶稣名祈求，阿门。